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母亲节快乐，希望天天都快乐。好，在我们看 PowerPoint 前，好，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OK。 先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哦，如果你在教会很久了，如果你是牧者、传道或是同工、小组长，你就还不要先回答问题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提摩太妈妈的名字？提摩太妈妈的名字，有没有人可以叫出来一下？她的妈妈叫什么？我们等几秒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其他的同工再来回答。有没有人？好，同工们，请大声说是谁？没关系，今天我们要知道他的名字了，耶、yeah! 那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外祖母叫什么？任何人都可以回答。 OK， 有人听 OK， 妈妈是尤尼基，外祖母是罗伊，耶、yeah! 今天我们的题目可以开始了，就是要效法这两位敬虔的榜样。今天是母亲节，这个他们的敬虔榜样不仅是给我们在座的妈妈，也给我们在座的爸爸，也给所有还没有结婚的人，知道怎么预备自己将来成为一个敬虔的爸爸或敬虔的妈妈。求主帮助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真的能听，把真理带回家去遵行，让我们的家可以被改变，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很需要你，我非常的需要你，非常非常的需要你。我求你给我们，也给我一个非常受教的耳朵跟心，让我听到你的真理，就可以去遵行。主啊，把你的话当作神的话，用在我的生命里面，从我开始。改变从我开始，从我们开始。父亲要先转向儿女，母亲要先转向儿女，我们这个家才有盼望。所以亲爱的圣灵，今天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听见父神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交在你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一个经文哦，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记得这个礼拜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讲到这一群人，他们把神的话当作神的话，所以呢，他们的生命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当我们认真把神的话当作神的话的时候，带回到生活里面去应用的时候，神超自然能力要在我们这里面开始做翻转跟改变的工作。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这个地方，第一章第三第六节到第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我日夜不停地为你祷告，效法主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的上帝，充满了感恩。每逢想起你流泪的情形，就渴望见你，好使我的心充满喜乐。我记得你那真诚无伪的信心，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首先有了这信心，我深信你也有。因此我提醒你，要把上帝在把手按在你身上时赐给你的恩赐充分发挥出来。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软弱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自律的心。这是当代圣经译本。所以我们先来看看，我们需要先了解大概这个罗伊跟尤尼基他们到底是谁。但如果认识他们是谁之前，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这个背景，我们才可以知道他们是多么的宝贵哦。所以我们先来思想这个背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写于大概是公元65到67年左右，就是使徒保罗在处死以前所写的书信。 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一小部分的人可能不太认识保罗，那我简单的描述保罗到底是谁。他原来是一个非常厉害迫害基督徒的，抓拿这些基督徒下到监狱里的一个人。大概在公元前吧32年左右，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用一个大光临到了他，然后对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从此他的生命就认识这位他所逼迫的耶稣是生命的主，他整个生命都翻转过来了，从一个逼迫耶稣的人到一个全心爱主侍奉主的一个人，这就是保罗。那他的生命结束大概是在公元67年左右，他的一生服侍神很长的年岁，他把福音带遍整个亚洲跟欧洲。在圣经里面，新约有一半的书信是保罗写的，是上帝的灵感动启示他写的。他算是早期教会里面非常伟大的一个使徒之一，所以这封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那提摩太又是谁呢？提摩太呢是在那个时候叫加拉太这个地方的路斯德城的一个人。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他们宣教旅行的时候乘到这个地方，那一次他没有提到保罗，但是由于保罗深深的认识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跟他的外祖母罗伊，他知道他们活出来的信心，所以可以看出保罗是认识他们的。所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6章，我们来看看来一起来读1、2、3，请。保罗来到特比，然后又到路斯德，那里有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母亲是信主的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姐妹都称赞提摩太。保罗打算带提摩太去传福音，因为当地的犹太人都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保罗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他们走遍各城，把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所定下的规条教导当地的门徒遵守，这样众教会在信仰上得到坚固，人数天天都在增加。所以我们来看到，当保罗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路斯德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看见年轻的提摩太。他的母亲是谁呢？他母亲是一个信主的犹太人，爸爸是一个希腊人。提摩太那时候已经很认真地跟随耶稣基督，他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还有跟人的关系这里面讲到那里的弟兄姐妹都称赞提摩太。所以呢，提摩太是一个这样一个爱主的一个年轻人，以至于保罗决定要带提摩太去传道。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的宝贵，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所以他从小没有受割礼。那保罗带着他去服侍，都是先到犹太会堂里去，所以知道如果他没有受割礼的话，他没有办法服侍犹太人。所以呢，就给提摩太行割礼。但是这件事情提摩太看来也是非常的顺服，非常的愿意。受割礼是件很痛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年轻人很宝贵，很愿意顺服。所以从此提摩太就跟着保罗，大约在公元前50年左右到67年左右的时间，大概有17年的时间跟随保罗服侍上帝。我们可以从腓立比书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提摩太的生命。好，腓立比书往下一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请大家读的时候留意一下提摩太他的生命是怎么样哦。好，我们1、2、3请读。如果主耶稣许可，我希望尽快派提摩太去你们那里，我好知道你们的近况，心里得到安慰， 因为没有人像他那样跟我一同真正关心你们的事，别人都只顾自己的事，并不关心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为人，他与我情同父子，一起侍奉和传扬福音，所以我的案子一旦明朗了，我会立刻派他去见你们。我深信如果主许可，我自己很快也会去你们那里。所以我们留意一下提摩太他这里的生命哦，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跟保罗一样很真心的关心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就是他们服侍过的弟兄姐妹。别人都关心自己的事情，并不关心耶稣基督的事情，在这里提摩太关心耶稣基督的事情。提摩太与保罗情同父子的关系，一起侍奉上帝，一起传福音。所以现在我们对就是提摩太有一些认识了。我们再回到提摩太后书里面，这是保罗最后的一小段时间，使徒保罗再一次被关到罗马的监狱里面，感受到那种孤独，那种无助，心里也知道他在世上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提摩太后书算是保罗书信里面很 最后的一段话。保罗不顾自己的处境，表达了对众教会的关心，更是表达对提摩太的一个关注。他想用最后的这些话来鼓励勉励提摩太，要勇敢，要勇敢的把信仰传承下去，日子会越来越困难，要勇敢的把信仰传承下去，继续坚守信仰并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对提摩太跟他们的关系，提摩太就像他一个属灵的儿子，很亲爱的儿子，可以说是他信仰里面接棒的一个儿子。他跟着保罗忠心的服侍主。保罗很有意思哦，他在这里说他想到提摩太的信心是一个真诚、真诚无伪的信心。而他真诚无伪的信心是从哪里影响来的呢？从前面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呢，这个真诚无伪的信心是从他的外祖母罗以，还有他的母亲腓尼基，或是尤尼基，对不起，尤尼基里面传承下来的。所以这两个女人的生命深深的影响了提摩太，他们自己先相信了主耶稣基督，经历了福音的大能，也把这奇妙的大好的信息耶稣传承给提摩太。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问题，甚至我们当中做外祖母或是祖母的这些人，我们都可以问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他的外祖母罗以和母亲尤尼基到底做了什么，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可以栽培出这么一个敬畏神这么敬虔的提摩太。圣经里面是有一些线索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做了些什么才有今天的提摩太。好，我们下一章。好，我们第一个叫生命与生命影响生命，对你旁边的人说一下好不好？生命影响生命。好，我们来看这里哦，我们再来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次好不好？我记得你那真诚无伪的信心，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先有了这信心，我深信你也有。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来看一下哦，来看一下这个经文里面讲到，就是保罗看到他的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个真诚无伪的信心，这样的一个真诚无伪的信心是先在他的外祖母罗以，和在他的母亲尤尼基里面开始有的。所以换一句话说，就是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尤尼基先有了这无伪的信心，然后用这样的生命 影响提摩太，以至于提摩太也认识了耶稣，自己也有这样无伪的信心。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无伪的信心。我们来看它字的一个字源的一个意思哦。无伪这个字呢，就是没有虚伪的，没有虚假，没有做作的，对，没有假冒的，是很真实的。那个信呢，是幸福、信任、信实、信靠。所以我们简单来说，他的外祖母跟他的母亲呢，有一个很真真实实的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真真实实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信靠主耶稣。所以我们现在再稍微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叫信靠主耶稣。我们来到教会，有些人已经很久了，有些人才刚来，我们一起来思想什么叫做信靠主耶稣。现在想一想，我们这里有一位国王，我们都是他的子民，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率领军队去对抗进来的敌军，来保卫他的国土，保卫我们。如果国王击败了入侵的大军，他就会差派使者回到首都城市来告诉我们，非常高兴的派使者来告诉我们说，好消息，好消息，我们的国王冒死带领我们前去攻打敌人，敌人已经击败了，敌人已经击败了，敌人已经击败了，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会怎么样？欢呼喜乐，耶，对不对？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平安喜乐，对不对？哈利路亚。是的，是的，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敌人，一切战争已经得胜，已经得胜了，所以百姓会欢喜快乐，欢喜快乐在这位国王所成就的战争的事实里面，得胜的事实里面，我们会欢喜快乐。所以当国王回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像大卫一样欢迎他，我们一定都会大排长龙，热烈的欢迎拥戴我们这位国王回来，对吗？是的，对吗？而且会把我们最好的礼物都献给他，对吗？因为本来我们是要死的，但这个国王冒死去为我们打仗了，对吗？是的，是的，我们的这位主耶稣就是这么伟大的国王，他不是用刀枪打仗，他是用他的生命，牺牲他的生命来为我们打仗。下面的地方，下一章好不好？刚好这个礼拜读到的地方，我们读这两节经文好吗？一起来读。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行事邪恶，心思意念与他为敌，但现在上帝借着基督肉身的死，使你们与他和好了，让你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无可指责的人，又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天地万物借着他与上帝和好。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这一群远离上帝的人，曾经活在行事邪恶、心思意念都与他为敌的人，充满了自我中心，心思与意念行为充满的都是骄傲、苦毒、怨恨、嫉妒、纷争。基督借着他肉身的死，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了，他借着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了，他站在我们该受处罚的地方，我们该受处罚的地方，为我们承受咒诅、怒骂、鞭打、剥夺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喝尽了上帝对罪恶处罚所有的愤怒，他代替我们的罪恶受刑罚，使我们的罪从罪恶里面、从黑暗里面被释放出来，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心灵得到洁净，使我们与上帝和好， 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得以回到父神面前。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成为我们最亲爱、最爱我们的父亲。这是多么伟大的消息！耶稣已经做成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败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疾病，为我们赢得回到父神面前的关系。这是信靠耶稣的生命，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就会像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国王，他冒死为他的百姓打仗，赢了一切的胜利。所以当百姓知道这个大好消息的时候，就会欢喜快乐，用爱拥戴这个国王。当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时候，这也会彻底翻转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我们的亲戚朋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一切。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这些百姓一样欢喜快乐。我相信这就是外祖母罗伊和母亲尤尼基的无畏之心，认识到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一切，开始真真实实把自己完全交给这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真实的信靠他。我想这样的一个生命，信靠的生命，深深的影响着提摩太，以至于提摩太也很想要认识这位耶稣。只有真实的信靠，这样的一个生命可以影响生命。我相信他们不是说只有嘴巴说提摩太啊要读圣经，提摩太啊要祷告，我想应该不是只有这样。他是因为认识到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一切，那种信靠，那种爱在里面发出来的生命，那种喜乐，那种温柔，那种慈爱，使得提摩太也想要认识耶稣。我就想到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荣教士，他已经被主接走了，他大大的被主使用，带领很多的大学生深深的爱上耶稣，全职的来侍奉主。他也深深的受他父母敬虔的影响，他的传记里面写道，我的父母很敬虔，母亲很早就有重生得救的清楚经验，所以他认识神的话，也爱慕神的话，他常常反复背诵神的话，我到现在还仿佛听见他朗诵诗篇十九篇给我们听时那种充满感情的语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律子，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我的心何等受感动，我的心何等受感动，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想神的话一定很奇妙，神的话一定很奇妙。他在我们还没上学时就教导我们读圣经，是那种生命影响生命，那种对主的认识，真的认识他出来的那种生命影响着生命。所以我们来回想一下，外祖母罗伊和母亲尤尼基到底做了什么呢？我怎么样，他们做了什么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敬虔的提摩太？他们自己先经历了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认识，真的认识这样的救恩，他们信靠耶稣，活出那诚实无伪的信心，这种生命影响提摩太的生命。我们对旁边人再复习一下好不好？生命影响生命，对你旁边人说一下好吗？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来看他圣经里面讲到他们又做了一些什么。第二个，请下一章好不好？殷勤教导神的话语，殷勤教导神的话语。罗以和尤尼基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来读一下《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好不好？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认识神的心意，就是他们自己要首先尽心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上帝，把他的话记在心里，然后要怎么样呢？殷勤，殷勤的把神的话语教训他们的儿女，在家里，在外面，在路上，起来躺着，都要把神的话语刻意的充满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我们来看圣经的宝贵，我们看下一章。好，提摩太后书这个地方，OK， 这个地方我先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讲到，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并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提摩太小的时候就已经明白圣经，那就可以意味着外祖母母亲从小就教导他神的话语，利用生命中的每一个机会全面的来教导这幼小的提摩太，使他在小的时候打下深厚的圣经基础。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我把那个 passion 的把它翻成中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是何等宝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记住你从孩童时代就学到的圣经经文，他们能够给你智慧，通过信靠耶稣基督让你经历永恒的生命。上帝将自己的本质传递给每一段经文，因为它是由上帝吹气的，通过圣经的教导和改正会赋予你力量，使你选择正确的方向，引导你更深入走向敬虔之路，使你成为上帝的仆人，成全完全并完全的准备好来完全上帝所托付的任务。我觉得他里面讲到很有意思哦，这里讲到他说这个上帝的话是神的气在吹气的一个话语，他讲到他会赋予你力量，他会赋予你力量，不管几岁都赋予你力量，使你选择正确的方向，引导你更深走向敬虔之路，使你成为上帝的仆人，成熟完全并完全的准备好来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任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不仅是给我们的孩子的，也是给我们的，就是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宝贵，他会指引我们当走的道路，他会预备我们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全，让我们可以走进我们这一生里面神给我们的任务，神给我们的使命。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渴望走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使命里面，我们的呼召里面，对吗？ Yes， 是，我们都是，但是我们到哪里去找呢？ 那只有神的话语可以告诉我们要往哪里去，要怎么走，要选择哪一条道路。哇，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很渴望我们的孩子走正路，选择对对对的选择，交对的朋友和对的方向，我们都很渴望，对吗？那只有神的话语有这么样的大能可以改变人心，没有别的道路，只有神的话语。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是预备我们，圣经是预备我们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全，没有别的方式。所以圣经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罗伊跟尤尼基他们就是这么认真的，从小就殷勤的把神的话语教导给提摩太，让神的话语塑造这个年轻人，带领他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预备好他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殷勤的教导神的话语，殷勤的教导神的话语。好，我们来看第三点，下面他们还做了一些什么呢？支持孩子服侍主。对你旁边人来讲一下好不好？支持孩子服侍主。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我们再读一次哦，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再读一次，一二三，请。保罗来到特比，然后又到路斯德，那里有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母亲是信主的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姐妹都称赞提摩太。保罗打算带提摩太去传福音，因为当地的犹太人都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保罗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他们走遍各城，把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所定下的规条教导当地的门徒遵守，这样众教会在信仰上得到坚固，人数天天都在增加。所以我们来看看，保罗在带提摩太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些地方说提摩太大概是三十几岁，也有说提摩太大概是16岁到21岁，那我们也不敢确定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但是他是一个年轻人。保罗第一次来到提摩太家乡的时候，路斯德这个地方，不知道你还记得那里发生过什么事吗？保罗就是奉耶稣的名医治了一个天生双脚无力的人，不能走路的瘸腿的人。路斯的人看见保罗所行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就说：哦，神明化成人形下凡了，神明化成人形下凡了。他们呢就把保罗和他的同工巴拿巴当作神明要献祭给他们。保罗跟巴拿巴向他们大声解释，并跟他们传福音，才勉强制止他们。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呢？使徒行传下一章，接下来保罗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保罗和巴拿巴说了这些话，才勉强制止向他们献祭。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煽动民众，他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当门徒围过来看他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走回城里。第二天，保罗和巴拿巴前往 ，OK， 就前往特比亚。Yeah.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也不知道提摩太的外祖母跟母亲在不在场，但是相信他们一定听说过这件事情，保罗跟巴拿巴怎么样被石头打到几乎快要死了。所以跟随保罗去传道，没有舒服的旅店，也没有固定的薪水，更没有掌声，有的是石头，常常遭遇逼迫跟苦难。 就好像跟随保罗去传道，就好像是要把孩子送到宣教，就是回教的国家，那样一个危险的地方，那样一个挑战。不晓得你跟我会愿意让孩子到这样一个地方去受苦跟受逼迫吗？非常的不容易哦，非常的不容易。记得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的父母把房子拿去抵押，然后借了钱把我送到美国来读书，所以他们非常的辛苦的支持我来到美国读书，他们也很高兴的做这件事情，也很以此为荣来做这件事情，他也为我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当我在美国读完书回台湾的时候，我的父母是这么样的高兴，一起梦想我的前途光明又灿烂。可是没想到那几年神在我里面很深很深的工作，很深的工作，就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讲的，我读给大家听哦。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是这样子一个耶稣基督舍命的爱，深深的烧着在我里面。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样深深的感动我，我就问上帝说：上帝，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为我舍命，我可以为你舍什么呢？那时候神的呼召就临到我，神要我去神学院预备自己来走服侍神的道路。当我跟我父母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的父亲说：如果你去做这件事情，我就跟你断绝父女的关系。非常的严厉的对我讲这句话。我的母亲就哭哭啼啼的说：哦，你要抛弃我，你要抛弃我，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你要抛弃我。所以呢，父母要支持儿女走服侍神的道路是不容易的。我相信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母亲尤尼基也是觉得很不容易，但是他们没有反对，而是支持提摩太。我相信他们也是同样的经历了耶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这样一个耶稣。那样的爱烧着在他们里面，想到耶稣为他们的舍命，所有的献上都不足以回报耶稣基督舍命的大爱。他们把提摩太献给耶稣，像一个馨香的祭物献给他。他们爱主，敬畏主的生命，从公元大概五十几年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生命仍被写在圣经里面被纪念。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下一章好不好？我们从这两位近前的姐妹，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和母亲尤尼基里面学到了些什么，他们做了些什么，我们可以给他们效法些什么，他们是怎样培养出近前的提摩太。第一个就是他们用生命影响生命，第二个是殷勤教导神的话语，第三个支持孩子服侍主。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父母，也有很多的一些祖父母，思想一下，我们在用什么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我们的孩子走向什么样的道路呢？是常春藤的名校吗？孩子在敬畏主的道上，不管他们将来在哪一个岗位上，都可以为主发光。时间过得很快很快，一下子就长大了。 我真的要来见证，当我们效法提摩太的外祖母跟他母亲的时候，认真带领我们的孩子，从我们开始有真实的无伪的信心，我们用这样的信心来影响我们的孩子，殷勤的教导我们的孩子，来支持我们的孩子走主的道路。我们可以一起来经历这两位姐妹看见他们的下一代提摩太走在主的道路上，虽然是不容易的道路，但是是坚定的走在那条道路上面。弟兄姐妹，我在这个教会里面传讲这种类似的信息已经很多很多年，我今天还是要恳请大家，我们要留什么给儿女？我们希望在永恒的永世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神所纪念的吗？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上帝的爱就深深的激励我，我就已经下定决心，我要带领我的孩子来认识主，这是我母亲最重要最重要的职分。所以当我有孩子的时候，我就为这件事情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认真。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带着他们，如果你认识我，你知道我是家庭学校的，所以我陪我的孩子有很长的时间，带他们读书，带他们成长，直到初中，再把他们送到公立的高中。我记得有一年我带着他们在做整个地理的一个展览的比赛，我们已经准备了一阵子了，可是那一天礼拜三了，我们还没有做好，很快就要去参加比赛了，可是都还没做好。那时候我心里就在很挣扎，因为礼拜三，通常礼拜三我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教会的祷告会，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可是那天我就很挣扎，我今天已经是礼拜三下午的四五点了，我要不要带孩子去参加这个祷告会呢？那时候就有一句话在我里面，英文是 I will honor those who honor me, I will honor those who honor me, 我会尊重那些尊重我的。我一有这种意念了，我就放下了所有一切，说孩子们，今天晚上我们去祷告会。当我们来到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的牧师非常的谦卑的跪在我们当中，请大家为他祷告。当他做这样一个谦卑的一个生命的动作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很感动了，马上就想到我过去一阵子带孩子在准备这个世界这个地理比赛的时候，我的那种态度，那种很不像耶稣的态度，那种急躁的话，那种没有爱里面所说的话，就在牧师跪下的时候，这个都在我里面出来了。我就开始去抱着我的孩子说，对不起妈妈，最近在言语上面都伤害到你们，请你原谅我。当我这样一个谦卑下来的时候，我就看见圣灵在我的孩子身上工作，我向他们认罪悔改哭泣，抱着他们，我也看着我的孩子在认罪悔改，圣灵也在他们身上工作。那天晚上聚完会的时候，我的老大就说，妈妈，我已经好久没有那么喜乐，那样开心了，尊荣神的神就会尊荣他。我也记得我带着孩子去参加一个特会，然后那个讲员最后呼召的时候，呼召我们到前面，我也不管别的，我就到前面去，主耶稣那种舍命的爱就临到了我，我就哭泣，大大的哭泣在神的面前。当我哭完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人哭得比我更大声，哇，我在想这是谁呀，怎么哭得那么大声，比我还大声。我抬头一看，就是我们家的老大。主耶稣的爱也在大大临到他。在很多时候，在我带着孩子亲近神，在敬拜祷告的时候，神就很奇妙的，不是先光照了我， 就是光照老大，或者光照老二，或者光照老三。我觉得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荣幸，陪着我的孩子一起来经历神，来认识这位为我舍命的神，为我舍命的神。因为我不能改变孩子，我不能改变孩子，我也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也会有说急躁话的时候，但是就是一个定义，主啊，这是我的渴望，我知道这是你给父母的最神圣的职分，要带领他们来认识你，抓着最最重要的事情，神就在我们家里工作。如果你认识我们的家，你就可以知道老大老二已经认识了深爱他们的主，老三还在路上，已经很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分享罗伊跟尤尼基，是鼓励我们大家，我们先来思想一下，我们真的有这样无畏之心吗？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为我舍命，我所有的献上在他面前都是这么微小吗？求神来帮助我们，我希望这个不是来定你的罪，是邀请你再来思想耶稣为我们舍命的大爱。我们做祖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可以站在这个位置上说，主啊，帮助我来效法这两位敬虔的榜样。对于我们当中没有孩子的，你单身的，你可以从现在就预备自己有一个真诚无畏的信心，预备建立将来的家室，带领你的家庭来敬畏主。对于我们当中你的孩子已经很大的，一个真实无畏的信心，有耶稣在里面的这样一个生命，仍然是充满大能的，可以影响我们的孩子的。所以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来跟主说，愿你十字架的爱再来激励我，让我可以真真实实的有这样无畏的信心来影响我的家人。我们来唱这首歌，请大家一起起来。一起起来唱这首歌，把这首歌当作一个献祭献给神。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以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权杖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全顺服。
兄姐妹，我们好不好用一段时间来纪念耶稣怎么为我舍命，耶稣怎么为我舍命，让我们的心灵眼睛再一次跟这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再一次来转向他。这是我们整个福音的精髓，是因为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复活，所以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这也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的一个原因。耶稣为我舍命，耶稣为我复活，我要把我这一生献给他。当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可不可以有一个祷告，主啊，让你十架的爱再来激励我，再来激励我，让我不要为我自己而活，让我的生命可以献给你，单单的献给你。我们继续来唱这首诗歌，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献祭。
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
效法他们的生命的榜样吗？用生命影响生命，殷勤教导神的话语，支持孩子们走上服事的道路，你愿意吗？愿意的弟兄姐妹请到前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像罗以，像尤尼基，向他们来走这样一条道路。 父母们、外祖父母们，请到前面，有新的你想效法他们的到前面来，我们来跟神来祷告。我知道这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的敬拜团员在唱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祷告献在神的面前。神啊帮助我，神啊帮助我，神啊帮助我，效法罗伊，效法尤尼基，站在父母祖父母的位上，用生命来传承生命，用生命来影响生命。你可以跟着唱，你也跟着祷告，让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再来献给他，让基督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来因为主的爱来做父母，来做祖父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可以祷告，你可以来唱诗。
背起十字架跟随你，
求神来帮助他们来认识他，求神来帮助来认识他。我们继续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开始祷告，为你的下一代祷告，为你的下下代祷告，甚至为你将来的世代都来祷告。我们继续来唱这首诗歌。孩子，主啊，你打开你心，他们心里的眼睛，使他们可以认识你是如何的宝贵。主啊，你开他们的眼睛，可以认识耶稣是如何为我们的生命。主啊，你打开他们心里的眼睛，只有你可以打开他们心里的眼睛。主，我们在这里向你呼求， 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主啊，不管他们现在在哪里，主啊，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不管他们离开你多么的遥远，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见，使他们能看见，坚固我们的手，坚固我的手，可以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用你爱的生命来影响他们。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伟大奇妙的神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永远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就像你没有放弃过我们，你永远没有放弃过我们，让我们也永远不放弃。主，我们交给你，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不知道牧师师母还有什么分享？
我要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当我在祷 ，actually 是当我在跑步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他要我用一种方式鼓励我们中间有几位母亲，因为他们儿女的表现给了仇敌一个机会来控告他们。但是当我在那里慢跑的时候，上帝把他们的名字放在我里面，告诉我说他们在我的眼中是好的母亲。这件事情就让我今天早上母亲节变得非常有意义。弟兄姐妹，生命影响生命，可能在我们还不认识神或没有爱上神的时候，我们栽种了很多世界的思想在我们儿女的生命里，也很可能当我们的儿女比我们先信主，当他们火热的时候，我们像一盆冷水浇下去一样，因为我们无知，没有一个人是 perfect 的父母，我们犯了很多的错。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不断的呼求，我们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你觉得神有没有听见我们的祷告？我们巴不得把那些种错的东西从他们里面拔出来，可是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能力。他们长大，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现在悔恨莫及，但是神要告诉我们，在他永远不晚，在他永远不晚。其实当我想到我的外孙，常常他们会发他的 video 给我，每一次我看到的时候，老实说啊，有时候一天很累了，我躺在床上，我就会看看我可爱的孙子，然后入梦。每一次当我看到这些可爱的笑容啊，会又多讲了 一些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呼喊，主啊，这么可爱的孩子，他的生命摆在他面前的困难是什么？他不像我，我从小到大在一个循规蹈矩的社会里长大，他现在被放在一个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的社会，到底这个孩子会面对什么？我只能够为他祷告，我只能够为他祷告。所以我也要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母亲，我们的心先转向神，神的心，神的脸转向我们，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神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孙儿是有恩典的。不管现在你的孩子在哪里，就像刚才这位牧师说的，不要放弃，永不放弃。追得回来吗？神告诉大卫，都追得回来。与我们为敌的，就是与神为敌耶。 我们回转，我们的儿女就会回转，我们放弃世界给我们的影响，世界的价值观，我们的儿女今天我们可以用神的生命，神在我们里面喜乐盼望爱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儿女，永远不迟。所以这个母亲节没有一个母亲应该是失望的，只要神活着，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我们就应该有盼望。每天晚上你的思想最后，神啊，我祝福我的儿子，我祝福我的女儿，我谢谢你，我为他们感谢你，更多的宽容他们，更多的鼓励他们，更多的接纳也纠正他们，这是神给父母的权柄。我相信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我们儿女的时候，我们站在神这边，神一定站在我们这边，是吗？愿神赐福我们中间每一位母亲，也愿神恩待我们中间所有的父亲。当你支持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我们的家就会更有神的恩典。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结束。我知道我们的短宣团队大概昨天前天已经一个礼拜都在忙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在那边义卖花给我们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在附近，你今天会跟父亲母亲一起吃饭或者是什么的话，你可以不要忘记带一束花回去给他们。神祝福大家。